好的，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好，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今天会来看我们登山宝训系列的最后一篇的信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会从十三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好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13节到2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是上帝的话。那前段时间，大概一两周以前，大家如果喜欢看一些中国大陆地区的综艺节目或者是电视剧的话等等，那有一档的综艺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啊，这是蛮好看的一个节目。其中有一首歌呢，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及在其实在整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世界当中，非常的活得很快啊，非常的变得非常的 popular。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梦》，这有一个很不出名的乐队，可能你都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叫瓦依娜。啊，瓦依娜这个乐队，还有一个演员叫做任素汐，啊，他们一起合作唱了一首歌叫做《大梦》。那这首歌呢相当长，大概有8分钟左右。这首歌在讲什么呢？这首歌其实主要在讲一个，他描述了一个非常平凡的、非常普通的人的一生，从他的6岁，然后一直唱12岁、18岁、28岁，然后38岁，然后68岁，以及最后88岁，所以几乎唱遍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年幼到年老的时候，他在面对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就这个人在面对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所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境，那这首歌就不断的在重复，用一句话来结束，就是每一次当他面对不同的困境的时候呢，他都会问该怎么办，好，来演绎这个人的不同的人生的过程，针对不同的人生阶段，6岁的时候他有一次拿着玩具然后摔倒在稻田里面，他就会问妈妈会生气，爸爸会着急，对不对？然后他会问怎么办。6岁的小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讲到18岁的时候，他高中毕业了，说我是要继续考大学呢，还是要去找份工作，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等等，他会用不同的这些问题来探讨人生中的一些问题。那这首歌其中有一小段是这样唱的，我放给弟兄姊妹听一下。
他姐姐问我们正式工作要不要，房子要不要，要怎么办？我左手不及常往疲去，要怎办？我一向是把孩子很听话，想给他多陪伴，但必须加班啊，怎么办？柴米和油盐，学校和医院，赚个定赚不到更多钱啊，怎么办？我想不起你，我能 听见当真冷淡。
这是在年轻的时候啊，18岁、28岁、38岁，当然他后面还有唱到58岁跟88岁了，唱到当他得知他自己突然得了癌症的时候，他会问怎么办，啊，在老伴的面前装着很淡定，好，等等。我想这首歌可能描述的是不同的人生的阶段，跟在座很多弟兄姊妹的人生可能不太一样，你跟我可能不太会经历，好像刚才。这个28岁的小伙子所面对的一些窘境，好，或者38岁的中年人所面对的一些人生的挣扎，但是本质的问题是我们都会面对，你跟我人生当中需要去回答的就是该怎么办的问题。在我们人生不同的过程里面，我自己过去也在问怎么办，人生的变化、家庭的变化等等，你会问怎么办？我相信不管在座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什么年纪，无论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在我们人生阶段里面，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疑虑。小孩子，我们家老三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吃糖，爸爸妈妈不给，他该怎么办？那虽然2岁多的孩子已经开始问怎么办。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孩子在青少年的叛逆期，他们自己也会问我要怎么办？我想要的跟我父母想要给我的不一样，我要怎么办？很多的孩子面对大学是要继续找工作呢，还是要继续去读研究生？然后我们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我要怎么办？我们父母年迈的时候没有在身边，我们不能够在身边尽孝，你跟我该怎么办？以及最近的以色列人可能也在问，当战争突然来临的时候，当他们毫无准备的时候要怎么办？无论从小事还是大事，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要不断的在问该怎么办。我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问的过程，就是要怎么办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努力，我们去寻找出路，我们去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些问题都是很真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我想，比起这些今生的问题，比起现在你跟我所面对的这些该怎么办的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一个更加深层的、更加严肃的问题，就是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特别是，如果当然有一天我们见到耶稣，见到我们的主，他突然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跟我要怎么办？我想这是更加严肃，或者更加让我们应该让你跟我去思想的问题。所以今天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章13到23节，每次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感觉这段经文应该是整本圣经最令人感到害怕的经文。当然你读其他的经文，你会读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等等，可是所有上帝的愤怒跟审判之后，一定都是有机会给你跟我可以去悔改，可以去回转。可是唯独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7章13到23节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当你跟我面对这样的境况的时候，你跟我是没有悔改、没有回转的余地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你跟我已经见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耶稣跟我说他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那个时候是你跟我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的时候。可是任何时候，哪怕是今天，哪怕是现在，上帝的愤怒是临到我们，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说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依然可以有悔改的余地。但是每当我读到7章13到23节的时候，最能够让你跟我竖起耳朵来听的经文应该就是这一段，因为这是唯一你跟我已经如果面对这样的地步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回转的地步经文。所以没有什么是比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却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再可怕的事情。在你跟我面对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人生选择、人生的困境，当你在问怎么办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是比耶稣在7章13到23节所给我们发出的这个问题更加让你跟我怎么样需要去谨慎、需要去战兢的问题。所以今天马太福音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三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福音当中的坏消息。福音当中的坏消息，耶稣在这段经文向我们传递了三个跟随他、三个在他的福音里面对我们人来说不太好的消息。 首先，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跟随他原来是要进窄门，原来是要走窄路。在马太福音的7章13到23节，其实耶稣要打破的是一些我们错误的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观念，就是我们以为信了耶稣是可以进了天堂那个宽广的大门，从此走上人生的宏图大道，好像事业会越来越顺利，家庭会越来越幸福，儿女会越来越听话等等。所以你看到过去不管是中国的古代的神话还是任何的文化里面的对于天堂的描写，大门永远是非常的宽广的。大家还记得天堂，我记得天庭的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天庭的门是非常雄伟非常壮观的，非常非常宽。可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进入天堂的门，耶稣说是什么呢？是窄的，是 narrow。 登山宝训大家还记得，在第五章是以八福开始，然后是以第七章13到23节的警告为结束。八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特质，一个真耶稣基督真的门徒的特征应该是怎么样。到了最后的警告是告诉我们一个假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所面对的结局。耶稣告诉我们，跟随他是要进窄门，不单进窄门，而且要走窄路，就是进入天堂的门不单是窄的，而且这条路怎么样呢？也是窄的。耶稣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窄跟宽呢？耶稣其实告诉我们，一旦当我们真的决定要跟随他，不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抉择跟牺牲，更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都在面对这样的抉择跟舍己。所以7章13到14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呢也少。我们对宽门和窄门有很多的解释，但是耶稣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宽窄的意思其实就是一旦跟随耶稣，留给我们的选择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意思是当你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当你面对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做的选择非常多，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人可以想到的方法去面做各样的选择，但是只要你不伤害别人就可以了。这是常常今天我们所面对的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只要我不伤害别人。但是其实任何选择都会无形中伤害一些人，只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但是其实所有的背后一定会 hurt somebody。 Anyway， 耶稣这里面所说的进窄门走窄路的意思就是，当你跟我一旦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意味着在面对人生的问题，你跟我所能够做的选择其实是只是越来越少，不是越来越多。因为窄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在我决定跟随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是凡事都要依靠他跟随他，而你跟我能够跟随的能够依靠的也仅仅只有他。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做的决定的凭据不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不再于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人，不再甚至不在于是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唯独怎么样呢？来自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话语。这是窄门，这是进窄路，这是进窄门跟走窄路的意思。那这对现在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对你跟我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跟我人生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什么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努力，其实所有的期待，我们所有的目标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面对发出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跟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你跟我可以有更多的决定权。想想那个28岁的小伙子，如果他手里面他有更多的能力，他有更多的资源，当他面对他女朋友的家人的时候，他不会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他不会仓皇的逃开，因为他有更多的选择权，因为他透过自己的努力他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面对该怎么办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无论是科技的发展，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在用这么很多做药的或者做农业的解决其实很多人类的问题，其实都是希望人类在面对困难，在面对需要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科技的发展，更多的药物，农业的发展，可以让更多贫穷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其实我们都希望怎么样呢？ 我们人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决定权。可是耶稣说跟随我，意思是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在任何面对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只有跟随他，只有跟随他，跟随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做选择，我们已经习惯了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也已经习惯了去自己安排，我们习惯了按照我们的经验、能力、学识、财富去做等等更多的选择。但是福音的坏消息就是，你跟我一旦跟随了耶稣，那么我们的选择权、我们的决定权只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而这个选择权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并且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在任何的处境中，在任何的问题的面前，你跟我唯一能够得到的答案，面对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跟我唯一能够得到的答案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唯一的答案。你可能说的方法有很多，但是你自己知道最终的方向、最终的目标、最终能够指导你、带领你的这唯一的原则，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着跟随耶稣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没有，不是更多，只有更少。所以周马田说，基督徒的生命开始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狭窄，而且难走。他们进去的时候呢，就进到天国的时候，必须把某些东西放下，因为他们要走过一个很窄的门。而很窄的门的意思就是容不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指什么呢？当然就是指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经验，甚至包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所以这些东西你跟我都需要放下，不是能够我们能够依靠的，不是我们能够跟随的，不是我们能够抓住的。所以首先第一点，这个坏消息就是跟随耶稣，你跟我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进窄门，需要走窄路。紧接着第二点，跟随耶稣要结果子。跟随耶稣不单是要进一个窄门，然后走这条窄路，更重要的是跟随耶稣必须结果子，而且是结什么果子呢？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是结好果子。关于树结果子的教导，耶稣已经不止一次两次的教导我们，在整个福音书里面不断的跟我们讲，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要被砍下来。甚至在这里面，耶稣把我们的果子跟我们的救恩怎么样呢，画上了等号。所以在七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告诉我们，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而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都要怎么样呢，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每当耶稣讲砍下来丢在火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千万不用疑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当我们面对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是被上帝弃绝的意思。不是真把你丢在火里烧掉，肯定不是，而是只当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是会被上帝弃绝。所以弟兄姊妹，千万我们不要被误导，也不要被欺骗，就是认为反正福音并不是靠着我的行为，所以我的行为如果没有什么改变，如果我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没有什么变化，没有结什么果子也不要紧，反正上帝不是看我的行为，是看我的心。那耶稣在这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当然是上帝完全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就是你跟我的行为跟生命的改变是证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确据，就是怎么样可以你可以 approve 你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呢？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是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是透过我们行为的改变，是透过我们所结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小心谨慎，就是我们不要对耶稣的警告置之不理，不要认为自己结不结果子反正无所谓，将来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天堂。所以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结出什么好果子的话，如果你跟我的属灵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那么将来有一天你跟我可能面对的结局就是会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有时候我们或许觉得我们长进的速度太慢，我们需要耐心，我们需要过程，我们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我们也总是这样安慰别人，这当然是对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个过程到底要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们面对很多的慕道友，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总是他希望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说我不要受洗，我不要信耶稣，因为一旦信了耶稣，他知道 他自己面对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少。所以他说，我要等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才决定受洗信耶稣，然后我就可以进天堂呢。所以我们常常牧师们总是会接到这样的 request 啊，我先生或者我丈夫或者我自己要在医院快要不行了，牧师可不可以来给我受施洗？我要受洗，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要进天堂。问题不在于到底可不可以，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弟兄姊妹，问题在于你的生命有没有结出那个与救恩相称的果子来，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给弟兄姊妹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就是告诉你啊，不用关心，信耶稣没关系，慢慢来，不要紧，反正耶稣也不会很快再来，你有的是时间啊，你需要有耐心。听起来很好听啊，听起来啊，哎呀，我们也很开心，反正我不需要什么改变，不需要太大的改变，反正还有很久的时间在我的前面。这种观念，它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你跟我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以及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当你发现你生命当中并没有为着你的选择越来越少而感到惊奇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信了耶稣之后我的选择越来越少了，而你没有发现你并没有为你自己不结果子而感到着急而担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放下自己，还没有舍己，还没有真正的来跟随耶稣，所以意味着你还没有跟真正的进入那个窄门。你以为你进去了，你以为你的人生道路会因为相信耶稣而变得越来越宽广，以至于你，耶稣圣经说懒散不结果子，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不结果子的人，不结果子的人，他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被丢下来扔在火里，就是将来你跟我要面对上帝的弃绝。所以弟兄姊妹，千万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非常格外的小心，格外的小心，这个坏消息会让你跟我今天，特别是信了耶稣很多年，但是却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并没有结果子的人，我盼望你会因为这样的消息感到害怕。那后面我会告诉大家，今天不是要来吓你们，但是上帝的话也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警戒我们，跟随他是要做什么呢？跟随他是要结果子，而且是要怎么样呢？是 bear the good fruit。 如果在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都没有 bear 任何的 good fruit，别人并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出你生命的任何的变化，别人并没有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出任何的改变，别人并没有看出你的生命因为跟耶稣基督生命的连结有任何的更新，那么你跟我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谨慎的。最后一个坏消息就是跟随耶稣要遵循天父的旨意。耶稣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跟随他要进窄门，走窄路，并且要结果子，而且要结好果子。更重要的是耶稣说，真正跟随他的人要成为他的门徒，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在七章二十一节说，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就进去。于是耶稣这里面列举了很多人，就是那些为耶稣做事情，奉耶稣的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怎么样呢？却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意思是你跟我今天可以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因为耶稣的爱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因为听了耶稣的故事很感动，所以我们决定受洗。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为听到耶稣的爱，然后我们觉得受激励，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也可以因为耶稣的爱来到教会做礼拜，甚至参加小组的聚会，甚至为教会奉献等等，都可以做。 We can do anything for Jesus Christ, but 我们从来没有怎么样呢？真正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成为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这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不单只是为他做事情这么简单，不单只是我们为耶稣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跟我有没有在凡事上去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才是耶稣所要看见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今天耶稣并不是看我们在教会当中做了多少事情，或者甚至圣经上说奉他的名做了多少的事情，而是你跟我是不是已经真的成为了耶稣自己的门徒，就是那个真正跟随他遵行他旨意的人。所以耶稣这里面亲口说，有人奉他的名传道，但是这些人却没有遵行他的旨意，有些人奉他的名赶鬼，但是这些人并没有遵行他的旨意， 有的人奉他的名行异能，甚至都可以，但是却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而这些人呢，耶稣说：“我统统怎么样呢？都不认识你们。”你会很吃惊，你会很惊讶。难道耶稣认识的不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最多的人吗？你或许会问，这些为耶稣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人，为什么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他呢？因为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不是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就不是说嘴里说认识他主啊主啊的人，而是怎么样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是跟随耶稣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跟随耶稣不是要求你跟我要做什么，而是你跟我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凡事去怎么样遵行天父的旨意。在我们面对每一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人生的每一次的判断的时候，你跟我是不是真的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可能很多时候是很多小的细节，你跟我都没有留意到的。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人生的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是更多的听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然后我们坚持我们的判断，还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选择怎么样呢？舍己，跟随耶稣。这是生命当中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标准，而并不是看到底礼拜天我来教会服侍几次，然后甚至并不是看每年我从教会收到的这个 receipt。我为教会奉献了多少？这些都不是将来你跟我可以进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主啊，主啊”的凭据。耶稣说：“凭据是什么呢？凭据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放下自己在凡事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不可以说我只是相信耶稣，但是我却不跟随他，我不想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不想进窄门，我不想结果子，我只是相信耶稣爱我。那我就可以进天堂。当你带着这样的态度来相信耶稣的时候，当你跟我今天真的带着这样的态度，虽然你不会跟别人这样讲，没有基督徒会跟我讲：“哎，牧师啊，我只想信耶稣，但是我不想结果子啊，我不想遵行天父的旨意。”没有。但是你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你的生活所活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你只愿意相信耶稣爱你，除此以外，你不愿意为耶稣付任何的代价，除此以外，你不愿意进窄门，你不愿意走窄路，你不想结果子，你也不想在凡事上遵行天父的旨意，你只想坚持自我，你只想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只想做你自己从你的感觉、从你的经验等等所得到的信息，然后你做的决定。每当这个时候，当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去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么真的很抱歉，弟兄姊妹，坏消息是，很可能你将来所面对的耶稣给你的答复也是如此，就是我从来怎么样呢？不认识你们。甚至耶稣称他们是什么呢？耶稣称他们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明明是奉耶稣的名传道，明明是奉耶稣的名赶鬼，明明是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是作恶的人。他们做的都是好事啊，弟兄姊妹，传道、赶鬼、行异能，难道不都是好事吗？It's all the good things。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只看重这些事情，但是却没有看重背后的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一个真正怎么样呢？凡事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福音当然是好消息，关于上帝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福音同时也警告我们，并不是所有自认为得到了这个好消息的人就真的得到。并不是那些自认为自己已经明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好消息的人，就真的已经明白、就真的已经接受。耶稣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进窄门，他没有走窄路，他没有因此结果子，他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这个坏消息就是，他只是自认为得到，但是却根本怎么样呢？没有得到。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坏消息是比这个消息更可怕。你跟我每一天可能会得到很多的坏消息，个人的、国家的、世界的。当我看到打开新闻， 那以色列发生战争的时候 ，bad news。我走进家里，发现我们家老三又 party train 失败的时候 ，it's a bad news。他洗很多的裤子，你可以理解那个 picture。所以今年六月份，当我拿到我的移民的申请 approve 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我说啊，这个360终于下来。我以为我是个好消息，就我以为可以很快申请485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甚至我去餐馆跟我太太吃了顿饭，庆祝了一下。结果第二天，我才发现，当我准备申请材料的时候，律师告诉我不可以，因为 policy 变了。这是个 bad news， 是 bad news。同样，弟兄姊妹，当我拿着我的360申请书，以为可以去继续办理的时候，发现不行。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跟我将来有一天拿着一张教会的，无论是受洗证书也好，教会的奉献收据也好，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无忧无虑的走进天堂的时候，然后耶稣跟我们说：“嘿 ，hold on， 我不认识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消息是比这个消息更可怕。不能够申请绿卡，很可怕，不好。以色列打仗很不好，你家里面面对各样的情况，你收到医生给你的诊断书都不好。但是没有什么消息是将来有一天你跟我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跟我说：“你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可怕。那个人可能是我，可能是你，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是关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他的恩典，是我们不需要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做任何的事情。但是福音也同时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真的得了救，那么你跟我就一定要进窄门走窄路，就一定会结果子，并且结好果子，而且是在凡事上遵行他的旨意。当这个时候，福音才是好消息。当你真的进窄门走窄路，当你真的为了耶稣基督去结果子，当你真的在凡事上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福音对你来说才是好消息。但是当你听说了耶稣爱人，耶稣赦免罪，然后你很开心，你觉得反正不要白不要多好，将来还可以上天堂，反正，但是你却没有因此进窄门，没有因此怎么样呢，走窄路，没有结果子，并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福音对你来说就是绝对的坏消息。因为他会给你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你以为你安全了。什么叫虚假的安全感？就是你以为你安全了，但是其实根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盼望大家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当你跟我没有真实的进窄门走窄路跟随他的时候，当你跟我没有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结出这个果子来的时候，当你跟我没有在凡事上去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那么福音对你来说就是最坏的消息。我盼望有一天将来你跟我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你为我进窄门走窄路，因为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为了我结出了许多的好果子，因为你在你的一生当中虽然面对很多的艰难，虽然面对很多的困境，但是你怎么样呢？遵行了我的旨意。”但是我最害怕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跟我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却跟我说，却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走窄门，因为你没有进窄门，因为你没有走窄路，因为在你信耶稣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你并没有为我并没有结出任何的好果子来，而且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也从来没有遵行过我的旨意。”我盼望耶稣不会跟我们讲这些。我盼望你跟我都成为那一个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的人，并且你跟我都成为那一个真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拣选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主啊，你让我们真正成为那一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成为那一个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那一个进窄门走窄路，就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紧紧跟随你的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能够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人。你更让我们那个能够 成为那个可以真正在我们一生当中结出好果子的人，就是在凡事上效法耶稣基督你的样式，在凡事上让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看到耶稣基督的慈爱，也更让我们成为那个凡事遵行主你旨意的人，就是那个在凡事上面，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不是靠着自己的感受，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学识去做判断、做选择的人，而是真正那个听从主你的话语，并且愿意按照主你的教导去行的人。因为主你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只有这样的人，将来在你的面前，你才会跟他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你真正的门徒。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